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渴慕你，我们的心深深渴慕你，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我们渴慕来到你的跟前，唯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求你把我们领到宜人的溪川，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在你圣灵活水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就能把光明看见。我们渴慕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渴慕看见你救恩的手，我们渴慕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渴慕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把你永生的话赐给我们，我们都在这里静听你的话。要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你的话一经你圣灵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要通达知晓。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看见你，听见你。触碰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你认识我们心中的每一个渴望，求你按照你的良善宽仁，满全我们心中对你深深的渴慕。我们渴慕认识你，主耶稣，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你向我们说话，你开启我们的耳，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你碰触到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只要在你的爱中。被你的圣手所触摸，我们的生命就要改变，就要更新，就要喜乐。主耶稣，求你来临，来到我们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主耶稣，你就在那里，向我们显示你自己。主耶稣，我们渴慕你，我们呼求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赞美主，感谢主，又到了蒙恩的时刻。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5章1到5节，我们就请艾美姐妹可以先念 Amplified Bible。
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how is the wood of the grapevine Israel more than that of any tree? The vine branch, which was among the trees of the forest, shall wood be taken from it to do any work, or will men take a peg of it on which to hang any vessel? Behold, it is cast into the fire for fuel. The fire consumes both ends of it, and the middle of it is charred. Is it suitable or profitable for any work? Notice, even when it was whole, it was good for no work. How much less shall it be useful and profitable when the fire has devoured it and it is charred?
谢谢爱美姐妹，我们请现场的一起念斯高本的厄泽克尔先知书15章1到5节。
上主的话传给我说：“
人子，树林中这棵葡萄树到底有什么超越其他一切树木之处？岂能取它的木材制造用具，或者能取出它的一根枝条，在上面悬挂器具？”只有投入火中焚烧，火焚烧了它的两端，中间也在焚烧，它还能有什么用途？
当
等
它
它
完
完
整
整
时，
时，还不能做什么用具，何况经过火燃烧焚化之后，岂不是更不能制造什么用具？我们再一起读赫尔本的以西结书12章1到5节，我们一起念。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
有
什
什
么
么
长
长
处？
处？
葡
葡
萄
萄
枝
枝
比
比
种
种
树
树
枝
枝
有
有
什
什
么
么
好
好
处？
处？
其
地
上
上
可
可
以
以
取
取
木
木
料
料
做
做
什
什
么
么
功
功
用？
用？可以取
取
来
来做
做
钉
钉
子
子挂
挂
什
什么
么
器
器
皿
皿？
吗？看
看
呐，
呐，
已经抛
已经
在
抛
火
在火
中，
中，
当
当
作
作
柴
柴
烧。
烧，
火
火
炬
炬
烧
烧
了
了
两
两
头，
头，
中
中
间
间
也
也
被
被
烧
烧
了。
了。
还
还
有
有
什
什
么
么
余余功
功
用
用
吗？
吗？
完全的时候尚
暂
且
且
不
不
合乎
合
什
什
么
么
功
功
用，
用，
何
何
况
况
被
被
火
火
烧
烧
坏，
坏，
还
还
能
能
合
合
乎
乎
什
什
么
么
功
功
用
用
吗？
吗？ 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在主前来领受他给我们的恩宠，给我们生命的话语。我们今天是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5章1到5节。以西结书15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是耶和华的话，向着以西结启示他。为此，这底下的讯息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神喜欢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否则他就不做什么。他爱我们，他就愿意我们认识他的作为，听见他的话。我们若爱神，我们也盼望来亲近他。亲近神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要准备我们的生命，随时准备好来聆听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向我们启示。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临到我们时，就是让我们领受他的话，让我们因此而能够知道。我们当何去何从？我们应当如何做他要我们做的美好的事、美好的工作？这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以西结就把他领受的神的话、神的启示说出来。第2节，人子啊，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亲切的称呼。就是神称呼以西结人子，这也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众多的称号中间的一个。他把他自己的称谓也这样称呼以西结，就是你是人，但是却是一个蒙恩的人，人子。我们也是蒙恩的人，因为主耶稣。把他的名字基督赐给我们，我们是基督徒，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把这一个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能够听神的话，领受神给我们的产业。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汁。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问题。耶和华神问以西结，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那么很多的树，葡萄树比别的树到底有什么好呢？这葡萄树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族，让我们翻到诗篇的80篇第8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蔽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这一个在埃及受到埃及人压迫的神的选民以色列，神伸出他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人的压迫，埃及的预象就是世界。基督徒也是在世界里被世界迫害、被世界老恨的。而是神把我们从世界里救出，分别为圣，不属于世界，而属于神的特选的种族。这一个特选的从埃及里挪出的这一棵葡萄树，就是以民。赶出了外邦人，把这树栽上，是栽在一个预备好了的地方。是神为他们拣选的地方，就在那里，他们能深深的扎根，爬满了的地方，有很好的成长， 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就是好多神的恩典，让他们在流奶又流蜜，满了神的爱、神的喜乐、圣灵的喜乐里，不断的成长。第十二节，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接下来就说，为什么有这一些迫害来到了这地方，迫害、伤害这葡萄树呢？第16节，这树已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鹿茸就灭亡了。为什么神是爱，却对他的葡萄树，就是他特别救出来的选民发怒生气呢？这个答案我们也可以从耶勒米先知书的第二章第20节看到这个答案。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就是把埃及人加给他们的重担解除了，释放他们的自由。然而，以民却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上、各青绿的树下屈膝屈身行淫，就是他们拜偶像，他们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21节，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们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也就是神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恩惠恩典，那么为什么他们却堕落呢？让我们再翻到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15章第1节，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树有什么强处呢？这是神问他，也是问他的选民：你们到底比别的民族有什么强处，有什么特别呢？葡萄枝比种树枝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葡萄树指的是以色列子民，以色列这一个神的选民，这一个特选的种族，那么这葡萄枝就是这选民的以色列人，那么你是一个选民，那么你比其他的众邦国、众邑民、其他的国民、人民又有什么好呢？这神的选民，神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恩典，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民族都好，而是神对他们有一个特殊的使命、特别的召叫、特别的命定，让他们能够成为普世万邦的光明，让他们能把神的美好显示给一民万邦。神愿意这些选民都是侍奉神的王家的祭司，都是要与他一同为王、掌权，能够管理他的列国万邦的这特选的种族，就是在神的手中为神所用，把神的美好经由神给他们领受的各式各样的丰盛传递给普世万邦。那么，这是一个神圣的呼召，以明却又用来骄傲。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是有目的的，但这目的不是为了我们骄傲，不是为了我们自大，不是为了我们自夸，不是让我们看不起别人。那么我们又做了很多我们看不起别人、拜偶像这一些邪恶的事。我们到底比那些拜偶像的民族有什么好呢？ 他们做的事得罪耶和华，他们不知道。那么，以民领受了神的光，得到了神经由他的仆人赐下的十诫，那么你还明知故犯，岂不是更讨神的惩罚？这是一个多么让神伤心的事！你到底比别人好些什么呢？其上第三节，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吗？就是树木可以有木材，木材是一个重要的工料，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木器。那么不同的木料可以做不同的器皿。这葡萄树。这一种树，它是藤类的树，它的木料其实不太有用。你不能够用葡萄树的木料做个桌子、做个椅子，那么甚至于说，你可以用来做个钉子，挂什么器皿吗？连钉子都不能，也就是它不能够用它的木料做些什么事。那么，葡萄树它的命定是什么呢？也就是为了结果实，为了结出生命的果实。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5章第1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是属于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它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汁。葡萄汁连接在葡萄树上，为的是结果子。若是不结果子，就没有用。这葡萄汁也不能做别的木料，连做瓜钉子的木料也都不能，它就没有了功用。凡结果子的，就活在它的功用里。阿爸父就修理刚劲，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对于结果子的枝条，接在葡萄树上的葡萄树枝，就是为了结丰盛的果子。阿爸父就洁净它，就修理它，修剪它，让它能够更好的被修剪。被整理而结实累累。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是干净的。主的话，借着他的话，要洁净我们。那是以弗所书第5章经上的话。主耶稣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他用水，圣灵的水来洗净我们，好使我们能够跟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人若不圣洁，就不能够亲近神。他要洁净我们，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就是他要我们常常跟他在一起，常常跟他在一起，一直跟他在一起，就像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就不能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我们跟主结合在一起，就从主那里葡萄树干吸取生命的养分。圣灵的滋养，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能够长出葡萄树当结的生命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是成全的，像阿爸父是成全的一样，像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是一样，活出基督的性情，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 这属神的果子，这是这葡萄枝的命定跟目的。如果不结果实，就没有用。怎么会一个结果实的葡萄树枝结不出葡萄果子呢？是因为离开了葡萄树，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离开了主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也就是离开了他，不能结果实，什么都不能做。离开了主，就会不堪，就会干枯了。那么干枯人死起来，就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常常跟主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就也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随心所欲，都是神喜欢我们有的欲望，都是他愿意我们所有的，我们也会带着一个很大的渴望，结出更多的果实。你们多结果子，果父就因此得人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就能够向主耶稣基督是成全的。这一个多结果子，就是多结仁爱的果子，让我们满了他的爱。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的爱，吸取爱的活水、爱的滋养，活在他的爱内，结出爱的果实、平安的果实、喜乐的果实、忍耐的果实、良善的果实、宽仁的果实、忠信、柔和、节制的果子。这是神对我们的命定。就是要让我们多结果实。如果我们不能多结果子，就没有用处。这是神的命定，这是神愿意把这一些属灵的家果，让众人都能够得到、尝到、享受到这一些佳美的果子，让这一个特选的种族，成为普世万邦的、很宝贝的珍宝，很宝贝的祝福，能够都承受神的祝福，这是神对以民的他的命定、他的旨意。但是以色列子民，他们得到了这么多神给的美好祝福，他们却骄傲，他们却以为神在我的身上成就了这么多美好的事，那么我可以继续的做这一些，结这一些美好的果子。殊不知，离开了主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所以能，是因为耶稣他的恩宠临于我们，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使徒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宠，靠着他的能力，我凡事都能。在人不可能的，为神一切都可能。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这一个神给以民特殊的命定跟旨意，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性情。所以，葡萄树并不是为了很大的材料，而是为了果实。如果这葡萄树指的是以色列选民，那么别样的树，也就是列国万邦、各式各样，神有他特殊旨意所要成就的事。让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的第四章， 神兴起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异梦。第十节，我在船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这是一棵很高大的树。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间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那么，这一棵树指的是什么呢？但以理就把启示告诉尼布甲尼撒王。第22节，王啊，这健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健长及天，你的权柄达于地极，也就是神兴起了巴比伦，把巴比伦国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它是一棵大树，就是一个非常高大的树，非常的漂亮，这是神给他的恩惠，但是他却用来骄傲。当他骄傲，神给他意象，就要把这大树砍了。这真的应验了，就在他骄傲的时候说，他说，就在这个梦解梦之后的一年，第29节。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是多么多么的骄傲，把神的恩典用来骄傲、自大、夸耀，而获罪一生。因为神拒绝骄傲的人，却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立刻，这话在王的口中尚未说完，就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了你，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起。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就立刻变成了野兽，失掉了他原来的人的知识跟智慧，也失掉了这一个国度，这一棵大树就被砍下来。直到七段时期，他悔改了，也就又恢复了。所以每一种树都有它的目的。圣殿是用香柏树所建造的。约柜是用皂荚木所造的，果实特别代表着圣灵的9个果实，而这葡萄树也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第四节：当人骄傲，把神的恩典用来夸耀自己时，这是撒旦的灵，就是把神的恩典用来骄傲，窃取神的荣耀，要高举自己的这一种自大、骄傲，撒旦的灵。这一个骄傲的撒旦说：“我要被举扬到极高处，我要与至高者相平衡。”那么他却从高处被推下，丢到地狱的火湖里去。第四节，看了、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鸡烧了2头，中间也被烧掉了，还有益于功用吗？这一个被丢到火中去烧的，已经离开了葡萄树，就完完全全没有了用，最多只是在最后的火烧，一下子还有一点火的光、火的热， 就化为乌有。这不是神对以民的他的命定，他的旨意。第五节，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我们非常非常容易明白这一个比喻。这一个被火烧坏了的，在他还没有被烧都不能用，神不用骄傲的人，神却举扬谦卑的人，那么有什么用呢？被火烧了，那么还能够用怎么样的使用呢？让我们再翻回诗篇80篇的第16节，我们先前读过了，我们再读一次。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
在这一个灭亡的处境下，被火焚烧、被刀砍伐、被审判的这一个情况，第十七节，耶和华指示了一条生命的道路。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指的就是主耶稣。人没有了办法，那么人愿意停手仰望神的办法。愿你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坐在阿爸父宝座右边的人子耶稣基督，就是你为你自己所坚固的人子，神的儿子。人子，这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除他以外没有救援。主耶稣基督就是来到这个世界里，带着神的救恩来拯救我们这一些上网迷失的人。我们记得离开了神，一切我们都不能做，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有了神的恩典，我们能做一切的事。在马太福音19章那里也提到，为人不可能，为神一切都可能。那么为人不可能，为神都可能。耶稣基督就是这答案。当我们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时，耶稣就是唯一的办法，真实的办法。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真实的，他来救我们，使翻信他的人，呼求这名号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这一个没有生命被烧毁的、被砍断的，也好像那一个被砍断的杖放在约柜的前面，亚伦大司祭的棍杖就发芽了，就有了复活的能力。感谢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复活，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要回心转意，当我们回心转意依靠他时，我们就要再一次见到神荣耀的面，我们也一样要揭去帕子，仰望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耶稣基督。我们的脸也要反射他的光，是从光明中进入光明，活出他的肖像。这是神 对我们的重召，对我们的旨意，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开放给愿意有感动，请举手，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发言。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树大哥的分享。今天查的这一段圣经，讲到了，问到葡萄树比别杨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汁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那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那我现在来分享这段，我就觉着好像比较形象具体，因为刚好我回到了东北。回到我母亲这边，那刚好家中的园子呢就有种葡萄树。我这两天就是在看啊，在观察，因为刚好这一周的查经就是讲到葡萄树。那我也知道，在葡萄树，在圣经中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子民，就是上主所特选的子民。上主说这些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呢？当我去观察这些葡萄树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它那个枝子其实是很软的。它不能够自己在那里，就是挺在那里，它必须攀到一个架子上，或者是攀到一个硬的一个树上，那它才能够站立得住。那同时说葡萄汁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那这一个葡萄汁呢，好像它长得那个软软的，然后它真的好像如果从树木的那个角度看，它用处不大，就是你不能够把它用来当柴烧，然后呢，也不能够说做一个什么东西啊，来像过去在北方有很多的树木哈，我记着我爸爸那时候分享过，是松木，说是做什么家具是最好的，然后其次是什么杨木啊，然后柳树的木啊，但是这个葡萄树呢，它那个枝子好像就算老枝子很粗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细的。就真的不能够用什么，所以我今天看这句，我说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呢？葡萄汁比种树汁有什么好处呢？那其实再看的时候哈，我就发现其实它唯一的就是它能够结果子，就是这葡萄它结出的果实，当它成熟的时候是很甜美的，可以用来酿葡萄酒，可以用来做很多的其他的饮料，也可以用葡萄籽，现在也有可能用它去做一些营养品。那在这个葡萄，刚才树大哥也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5章，就是主说我是真葡萄树啊，我父是园丁，那你们是枝条，你们若不留在这个葡萄树上，就不能够结果子。那阿巴父造了乐园中有非常多的树，说各种树木都可以结果子，那是给人享用的。那天主也拣选了这一个民族，就以色列子民，让他们也像葡萄树一样，能够结出那果实，使得他们在万民中，让万民众族各国一看到这个民族，就知道他们是信赖上主的子民，是被上主眷顾的子民，是被上主从埃及地带出来，进到流奶流蜜那个地方的那蒙恩的子民。那这个果实呢，就使得它能够不同于其他的，就是它结的果子才能够荣耀这一位赐他生长的那一位神，所以这一个葡萄枝、葡萄树，那我就在看的时候，刚才我今天早上哈，跟我妈妈还有我的一个应该叫表姐哈，我们一起去那个园子里去打扫那个园子，去照顾那个园子。我去的时候呢，看到那个葡萄枝，因为荒在那里就没人剪，所以它就长出了很多的那个枝芽啊、蔓条。那我去观察一下，发现它上面没有果子呢，我就会拿剪刀咔嚓把它就给剪掉。虽然我不很专业哈，但是我知道它那个枝子长在那里，这个季节它没有结果子，其实就是没什么用了，因为它挂果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刚才我去查了一下哈，微信里它有一段讲的就是关于剪枝的时候呢，他说，在一个葡萄树的生长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步骤都是要去修剪它。一个是呢，在它萌芽的时候，就这个葡萄刚刚萌发的时候，就要对它进行一次修剪，判断它每一个嫩芽的生长情况和健康程度，将一些没有用的嫩芽就把它剪掉。如果一个芽上萌发了几个，那么它就留下一个主芽，去掉一个副芽，就是在这一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中初期， 那就要去修剪它。那最终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让它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实。再其次呢，这第二个就是在它枝条开始长的时候，说枝条长顺着那个蔓上有分支，这时候修剪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它修剪的原则呢是保留那个强壮的，去掉那一个弱的。那平均15厘米就保留一个分支，就是在这个长枝子的过程，其实还是要修剪它。那第三个呢，就是在它葡萄已经开始要花期的前一周，它前面有很多的新梢，就要把那个新梢的进行一个什么摘心的一个动作，就是为了防止落花落果。但在这个过程中就要进行摘心，就是把它顶端的一小节给它去掉，这样保证它有很好的授粉，促进花芽分化和果实生长。那第四个呢，就是在它葡萄已经开花半个月左右，要进行剪一下它的花序，保证它那个葡萄汁的负重不会太多。另外一个呢，保证它葡萄树的果实的养分供应是充足的。这是会去掉一些弱的啊，如果一个位置上特别多的，也会输掉一些，就把它剪掉，这样挂果才能够提高。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一个被父修剪的过程中，因为阿爸父呼召我们，让我们就成为那结果实的人。那刚才舒大哥也讲了，说这一个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其实就是阿爸父的性情。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因为他说，父是成全的，所以你们也要是成全的。当我们在父的修剪过程中，就是我原来就想啊，一讲到修剪，好像是只是偶尔一次啊，可能哪里是我的生命出问题啊，父来修剪我。但是刚才看到那一段的，我说觉着哦，原来是整个的过程中，其实都在阿巴父的修剪过程中，那他不是说平白无故的，就是要使得我们感受到一些不舒服啊，而是他最终要保证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那累累的果实，就是这结出这属神的果实。经上也说，当我们结实，就荣耀天上阿巴父。所以这个仁爱，这个喜乐，这个平安，这个忍耐，那是父一样的性情，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来。那从起初，一直到结果的过程，那就像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都是要修剪啊，都是要修剪。所以看了今天这一段，我就觉得好像忽然之间心中有一个平安，就是好像不再会感觉到哦，被父修剪的时候有一种担忧或者有一种害怕。我觉着哦，那其实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也就顺服。啊，在环境中，哦，不管主他怎样来修剪，他最终的目的啊，最终要达成的一个，就是让我能够结出那更多的果实来。感谢主，赞美主。如果葡萄树不结果子，就像无花果树不结果子一样，经上也记载了一棵无花果树被主耶稣诅咒了。主说，在他那里找果子找不到，他满树都是叶子，但是找不到果实的时候，主说：“从此以后你不能够再结果子了。”那这棵树立刻应该是第二天还是什么时候就枯干了。所以当门徒们再回头经过那个树的时候，讲一棵正是茂盛的树，怎么一下子就枯干了？因为主说它没有结果实。所以这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在父的修剪中，那最终是要结出果实来，光荣天上的阿巴父。所以也很感恩啊，我不再觉着害怕、恐惧，说啊，父来修剪我的生命，而是说交在他的手中啊，也在他的爱内安息，相信他做的是样样都好。感谢主，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雪莹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秦钟。
今天查经在诗歌本上面讲的说，耶路撒冷是不结果的葡萄树。我们听到大哥跟徐英分享，葡萄树最主要功能就是要结果子。其实我们家去年、前几年到去年，有种了，也种了一株葡萄树。那葡萄树嘞，那真的就是它是软趴趴的，它很会长，枝条长得很快，树叶也长得很快。然后它那个须会就是啊爬， 小小一棵树可以爬，它可以占地占了很大的地方，它生长得非常的快。那因为呢，我们这个葡萄树呢，它生病了，然后叶子也很容易生病，然后果子也不行，都烂掉，然后就干脆就把它给，既然结不出好的果子，生病就把它挖掉了。那今天看这个茶经就讲到了，那这个葡萄树比别墅有什么强处？它有什么强处？我们知道木头树最主要的功能，可以对人类来讲是很多的，就是做这个制造家庭里面的器具、木材工具、器具。那好的树做起来那个非常昂贵，什么梨花木，之后到那非常贵的那个梨花木，就像比黄金还贵，它那个非常有价值，它的木头是几千年都不会变的。我记得我在网上看一个用那个盖的房子，那是要非常是皇家的，要皇室的非常高的地位才能用那个梨花木来建造房子，代表一种身份。所以，那我们今天看这个木材有什么别？它真是软趴趴，它真的是葡萄树，就是靠它没有办法自己站立起来，只有前面一个树干，那长上去枝条就是软趴趴的，一点就是攀爬。那所以它的葡萄汁比种树有什么好处？啊，葡萄汁就是它要结果子，但是它若不结果子，那真的是比柴火还不好烧。它因为它很软，很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一烧就没有了。木材好烧的木材可以持久，烧得很久。所以我们就看到，如果说今天的这个第15章的，如果不结果的葡萄树，我们看看，那就是只能，哎，就是连当柴都不好烧。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5章讲到的，第5章13节，有就讲到了。我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就像葡萄树若不结果子，那没有功能。我们是地上的，神说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若失了盐，那它还有什么用呢？什么使它再咸呢？它毫无用处，一点用处都没有，只好来抛在外面，任人践踏罢了。第4节又说，我们是世界的光，如果光不发亮，白，然后是建在山上的城的，是不能隐藏的。如果光隐藏在不能照耀的话，那光有什么用呢？那灯有什么用呢？所以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所以，我们是地世上的盐，地上的光是要有功能的。所以，主造一个葡萄园，我们再看一下，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章里边讲到的一个葡萄园的一个诗，也葡萄园预言诗。在以赛亚先知第5章第1节说："我要为我爱友欧唱一首论及他葡萄园的爱歌。我的爱友有一座葡萄园，位于肥沃的山冈上。第2节，他翻掘了土地，除去了石块，栽上了精选的葡萄树。园中筑了一座守望台，又凿了一个栅栏池。园希望他结好葡萄，他倒反结的葡萄，野葡萄。"本来是也是指葡萄，就是葡萄树枝。哦，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子民。我们可以看到，在第4节说，我们继续读好了，就是第3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现在请你们在我与葡萄园之间判别是非。我为我的葡萄园所能做的，还有什么没有做的？主真的对以色列人仁义尽致，他把以色列从奴役之家埃及领出来，为了带他们能够承受神的爱，能够向万民、向列邦来显扬这份神的荣耀、神的性情、神的爱。可是他们却拜了别神，违背了这位神的盟约，以至于他就说他做的还有什么没做？他已经做的。已经对以色列这个额间心印的景象的时候，一而再、再而再派遣他的先知去，要他们回头，可是他们却不愿意。所以他说："我原希望他能够结好葡萄，为什么却结了野葡萄？ 本来是要荣耀主的，可是他却不但不荣耀主，而且跟义民的神连接在一起，使得神的荣耀玷污了，人误会了这位带领出埃及的这位神怎么是这样的神？因为他们看到以色列怎么是这样的败坏。第五节，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将怎样对待我的葡萄园，那就是这个葡萄园也是主把它围起来，葡萄树。以色列子民，我必撒去他，撤去他的篱笆，让他被吞噬；拆毁他的围墙，让他受践踏。主就离开了他的手，离开了耶路撒冷，就让义民来践踏，因为他们实在是惹怒了耶和华神。所以他就再讲到第六节：我要使他们变成荒地，不再修剪，不再耕除。荆棘和藜棘、棘藜将重重而生，并且我要命令云彩不再在它上降下时雨。万军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这边讲万军葡萄园就是指的以色列家，就是指的以色那个葡萄树，就是指的以色列子民。而犹大及他钟爱幼马，他原希望正义，希望他们是按照他的旨意，按照耶和华神的旨意来生活，看他竟是流血。他原希望公平，却看到深渊，就看到了我们前面读到他们如何的，就是流人的血，做了极丑恶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就在这边讲到了，那既然这样，就丢到火里面，神也是烈火，他惹怒了神，神的烈火，谁能够站立的就焚烧，焚烧。刚才他这边讲的很有意思，他完全的时候，葡萄树完全的时候，它是软巴巴，不经使用，就没办法做，连做个，刚才连做个木钉子都不能，因为木材要很坚硬才能够支撑，它软巴巴，自己都软巴巴，怎么能够支撑别的工具？所以他没办法，他是在完全的时候都不能做什么功用，那被火烧了呢？神的愤怒临到他们，他们还有什么功业呢？所以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子民这些悖逆的，我们一路读过来，神一而再再派遣他的先知话传到先知，让他们能够悔改，写了这么多这么多，告诉他们，可是他们却还是走这条路。那他们的下场我们就知道，可是神还是仁慈的。我们看到上次必有剩下的人，在22节，剩下的渔民，他要连儿带女带到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就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一千，他使耶路撒冷降到这样的灾祸。他们很伤心，但是他们看到一个盼望，得到了安慰，就是看到了剩下的人，他们带儿，看到神的怜悯，还留下了这样的渔民，就是为他保留了这些渔民。所以我们的神还是仁慈，虽然应该全部都铲除，可是神的仁慈、神的怜悯，他的信实是不改变的，因为他与以色列家有订立盟约。他不更改的，天地要过去，他不更改。耶和华神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这就让我们心好安定。他的爱不改变，他的盟约不改变，他的信实不改变，他的应许不改变。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脚步，因为他是坚固的磐石，一切的好都在内。当我们回心转意。他要以色列子民回心转意归向他的时候，一切的好又要临于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回心，不管做了什么，当我们回心转意归向他的时候，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会再次临于我们，因为他信实直到永远，他的慈爱直到永远。阿门。我就分享到这里，我再把时间交还给大哥。
谢谢秦总的分享，我们欢迎乌央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查的是以西结书15章1到5节。 一开始查的时候呢，就是我在想，我和一位姐妹在说，为什么这里要说葡萄树？就是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也有这个疑问。后来就是后来我也查了一下，其实这里葡萄树其实就是主借着，就是在对我们说话。其实我们就是在主葡萄园里的葡萄树上的枝条，那我们也是他的人民子民，他的国度。它的葡萄园，所以这里就是慢慢的越来越感觉到是主在对我们说话，在对他的子民说话。在后来我查了一下，在马窦福音的20章的第1节，主在这里说，他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然后在马窦福音21章的28节，他说：“你们以为怎样？从前有一个人有2个儿子，他对这一个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就是可以看出，就是说，主借着这个葡萄树，他用比喻。”他用比喻来向他的门徒们说话，那主究竟要告诉我什么呢？就是非常的，就是听到苏大哥和其他兄弟姐妹的分享，非常的受益。然后就是我自己也有个很深深的感动，就是主他告诉我，就是万事的结局尽了，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结局是怎样？因为在今天的查经中，主这里说，葡萄树有什么用呢？葡萄树有什么用呢？然后，如果说不，就是说，不合它的功用，没有做到它应该做的有用的地方，实在，最后的结局就是在哀嚎和切齿中。所以我觉得，就主在给我一个信息，就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们的结局，不要忘记主耶和华所说的话。在马窦福音二十五章，在马窦福音二十五章的，就是从14节一直到。30节就是指那个塔冷通的一个比喻，就是有5个、2个、1个塔冷通的这个比喻，其实主已经就是说把恩宠赐给了我们，那实在应该是在主的恩宠下做主的工，然后在28节这里。所以你们把这个塔冷通，就是一个塔冷通的，可是他居然没有做主要他做的事情，那从他的手中夺过来给那个10个塔冷通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至于这无用的仆人。你们把它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就是在今天的查经中，尤其是看到第4节，就是把这个木，把这个葡萄枝当做柴一样的在火烧的时候，我的思想里不断的出现，在外面就是在黑暗里，真的是哀嚎和切齿，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结局。不要忘记，若不在主内，若在黑暗中的结局，就是在火中，就是在哀嚎和切齿中。主不是让我们要害怕，而是要我们去敬畏，把他的话当话，因为他已经把，就是他已经要把结果，他已经把选择放在了我们的面前，所以心中。 真的就是在火中是必有哀嚎和切齿的，真的不希望是那样子的。我再查了一下伯前的第四章7到10节，那主愿意做我们做什么呢？就是伯多禄前书的4章7节开始，万事的结局已临近了，所以你们应该慎重，应该醒悟祈祷。就是主提醒我们，就是万事的结局已经临近了，不要忘记我们愿意去的一个，我们愿意想要的一个结局。结局是什么？就是生命。生命和死亡都在我们的面前，真的实在是天国的福乐和永远的火湖，就是哀嚎和切齿的地方都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该怎样选择？我们应该做什么？不要忘记我们的结局，我们的结局在哪里？就是靠着主的恩宠，那该做什么？然后到在伯多禄前书4章7节那里说，他说我们应该慎重，我们应该慎重，我们应该醒悟的祈祷。第8节最重要的是，你们应该彼此热切相爱，因为爱得遮盖许多罪过。主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可以遮盖许多罪过。然后今天在这个查经中，那葡萄树这里有好几个地方，它有什么功用呢？就是我们知道主用葡萄树这个比喻来比喻他的人民、他的儿女、他的仆人、他的朋友。然后那葡萄树这里有好多个，就是很好几处。他说有什么用呢？他说有什么功用呢？有什么功用呢？就是我这里说，我们最重要的是爱，是彼此的热切相爱，彼此的款待而不出怨言。个人应依照自己所领受的神恩，彼此的服侍，善做天主各种恩宠的管理员。就是说，葡萄树只有它的功用，只有是坐在陶主喜悦的地方，陶主就是旨意的地方，它有它的用处，它才有它的用处。所以，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宠是什么？主给我们的塔冷通是什么？然后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他给我们的恩宠，去善用他给我们的恩宠，就是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爱，不出怨言。能够去宽恕，能够去扶持兄弟姐妹，能够去爱兄弟姐妹，所以在有用的时候，就是就这样子的去建造，去这样子的去用，才不会导致那哀嚎和切齿的一个结局。为主，一切都是可能的。感谢主，求主扶持我们的软弱。也求主开我们的耳朵，就是使我们能够谨慎，能够醒悟的祈祷，不要忘记，就是我们自己的结局想要去，是要生命还是要死亡？因为万事的结局已经近了。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还给苏大哥。
谢谢无阳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下一位，请何冕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今天时间还蛮多的，可以有机会分享一下。那今天听到，就是我自己在查的时候，自己在看的时候，这些所有的章节啊，被前辈们都用到了哈，所以我们就不重复。那我比较看到就是刚刚秦总有用那个以赛亚先知书第五章里面讲的这个葡萄园的诗歌，那我就是后来我本来是看的是就是第1节到第7节，后面看了一句话就说十亩葡萄园将只出1巴特酒，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好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果实是 很甜美，但是我们知道葡萄最大的功用是，除了我们在市场上，我们现在的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葡萄啊，可是最大的功用还是要做酒。它做酒，想想看，这个10亩是多大的地啊？我们家才1点多英亩啊，那10亩的地可以种出多少葡萄树呢？葡萄就说葡萄，但它只出1巴特，1巴特是多少？就是45公升，45公升就是大概就是2大瓶牛奶的这样子的一个分量吧。就这么多的地，你只出产了这么多，这么一点点的酒，所以就是显然就是以色列子民实在是太败坏，它不结果实。那刚孝平也有引用了《若望福音》的15章8节，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父受光荣，是因为我们结多结果实，就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就是要结果实。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这次先知 Bob Connor 在这边他所讲的，然后在礼拜天的时候，那个田牧师就放了一段，放了一段那个有一个 Brandon 是吧？有一个人他在3月14号、15号。他做的一个预言，说那段他田牧师放了只有3分多钟，那这3分钟就是讲说这个先知他看到了那个川普他被枪从就是扫过他耳朵，那显然这个预言就是已经印证了啊，验证了就是发生了。那我在看的时候，我马上我这个人是很那个，我是那个。Thomas 就是那个多默，很怀疑，很会怀疑。他说，我就想说，他只放了这个3分钟，那这个，他后来就是找到这个3分钟的是1天前做的。我说这个完全不可以，不能够
证明，
证明，对不对？不能证明，就是他在这个影片的下面，他说原处在 YouTube 上面发表的是。哪一天就是3月，他有那个日期，然后他在11分10秒钟的时候是这个人讲话，所以我这个当然这个怀疑马上取消。那确实就是他们其实他们会在拍这一段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在讲那个，其实讲3月15号在讲4月一个日全食，在美国会有个日全食。那通常在讲说有日食发生的时候。全食发生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发生。那么他们在想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位先知他就预言了这个事情，这样子。那他另外还预言了，就是川普他所有的那个，法律上的一些被指控的一些事情也会完全就是被拿掉。但是今天好像是今天在那个美国的司法院是确实就把他的。指控全部都撤销了，所以，他讲了4个预言，今天两个发生了。那当然就说后来看是再预言就是，川普会当选总统，然后会有一个经济大崩盘。所以那我相信就是说，我相信这个先知讲的话，当然我不认识这个先知，完全不知道，是第一次听他，但他说出来这些，就是我们就很真的是很可以想很清楚认知说。上主如果不把他要做的事先启示给先知，他什么都不做。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可能就会碰到这样子很多，我们听到我会先去怀疑，但是我也要很认真的，就是对自己要有个公平的态度，就是要去审辩，要去分辨，如果是真的是主的话，那在这边我们看的厄泽克先知15章的，就是上主已经对以色列人，就是这个两头烧，就是他是指这个南国北国，就是南国已经北国早就可已经灭亡了，南国也已经灭亡，在这个厄泽克这个时候已经灭亡了。那么在现在就中间在烧什么？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本来是。 以色列最神圣、最尊贵的地方，它也会被完全就夷平，圣殿所有的石头都会铲平。求主真的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就是完全信赖他，也准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在不多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在他来临之后，我们可以面对他。感谢主，赞美主，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何敏姐妹的分享。我们还有两位姐妹分享，我们欢迎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看似是一个话题，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为我们来说是非常丰富的。我也借着各位兄弟姐妹的分享，让我对《若望福音》15章第8节有更深的认识。我父受光荣，即在于你们多结果实，如此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就像刚才徐英姊妹说的，在结果的这个过程中，整个这个葡萄树从春天拿出来，一直到在结果的结了果了，在结果的过程中还要被修剪，真的就是。一下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平安，感谢主，因为主修剪我们，才能结出更多的果实来，就好像一下就很平安，感谢主，面对主的修剪，就感觉不惧怕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特别，有一个特别的感触，前几天，就是前2天，我们有一个家庭的一个聚餐，家族的。然后有一个我的一个表妹，她跟我说：“姐，我们家有那个大魔鬼在那个攻击我们家。”她就分享，就是她的孩子，就是在一个做梦的时候，在一个梦中，她就看到了那个丑恶的，包括那个皮肤都看到了。哎呀，他说的可恐惧，那个脸可狰狞了，那个皮肤跟那个蛇皮一样，然后把他吓醒了。他说真的不是梦，是他只能借着梦让他看到这个现象。他就跟我说，我这个妹妹就跟我说，姐，我知道我们家人太骄傲了，太贪图世界了，整个就活在世界的贪欲中。所以在这里，主也告诉我们，其实主一再的告诉我们，主借着他的话语一再的告诉我们，在《若望一书》2章15节，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你们那里。当我们就爱这个世俗、眼目的贪欲、人生的骄奢的时候，真的主的爱没法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你就趋向于那个世界的贪欲。贪图世界的享乐，就像昨天巴比先知说了，你们不要体贴肉性，你们不要体贴肉性，但要体贴主的心意。主的心意是什么？是为了我们多结果实。如果我们就贪图世界的享乐、世界的荣华，而且是骄傲。天主给你这个恩典了，给你这个享乐的恩典了，但是你一味的追求，还拿着这个恩典在那骄傲，跟以色列子民真的是没有区别。但是，当我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的感动是： 天主还是爱，因为如果没有天主的爱，一味的贪欲，一味的骄傲，真的就进入了，就像刚才无恙姊妹分享的两条路吗？一个是生命的路，一个是死亡的路。如果你选择世界的贪欲、骄傲，人生的骄奢，就是进入地狱火湖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跟我这个妹妹说，我说感谢赞美主，这也是天主借着这个事情来提醒我们，来往回拉我们，要不我们陷得更深了，陷得更深了，那将是更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妹妹说，为祈祷，为这个事情祈祷。我今天我也是把主的话给她。让他更有力量的去站在他们家庭的这个破口处，祈祷，恳切的祈祷，真的是将自己摆上的祈祷。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也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真的，我们这个祈祷，真的，我们需要祈祷，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家族，为我们的教会，真的有很多的不在主那儿的，很多的，包括教会的，教会的各级人士，真的很多生活不在主那里的。如果再这样的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就是被父剪掉了，就是被父剪掉了。刚才徐英姊妹在分享她细细的观察那个葡萄树的时候，她家的葡萄树的时候，我的眼前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真的，其实我们什么功效都没有，我们葡萄那个枝条呀，什么也做不了。如果不结果实，就是财。那个枝条真的一点用都没有，真的，所以今天就是对主的话特别深的感触，就是结果实。如果不结果实，我们什么用都没有。所以当父修剪我们的时候，真的感谢主，这是恩典。当父修剪我们的时候，这是恩典。那我又有感触的，我这个表妹其实也是主借着环境在修剪他们，修剪他们家，为了让他们能够结出果实来，因为他爱我们，他才修剪我们。如果不爱，真的就不管了。就像外邦的，就像那殿外的，如果他们想做啥，真的主不会刻意的像对待我们一样的修剪，真的不会。所以修剪也是恩典，真的感谢主。所以通过今天的查经，也是有一个特别大的触动。感谢赞美主，求主常常的修剪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生命的状态不在主那里，不在主那里，所以求主修剪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把时间还给舒老师。
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今天最后一位姐妹秀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大哥。谢谢弟兄姊妹，其实大家都已经分享了，感谢主，很感恩你，感谢主能够让我能够站出来，真的听到弟兄姊妹们分享的这个葡萄树真的很有意义，而且也是就是在我们的眼前。刚才秦中大哥也说，耶路撒冷是不结果的葡萄树。 那耶路撒冷也意味着就是，我们的教会，甚至到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结果？在圣经中也有很多结果的，比如这个创世纪，49章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盘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大家都分享这个葡萄树的这个形状，它是生长的这个苗芽，它不是在一个位置而长，它是已经探出了墙外，甚至更宽阔的地方。那这个真的是很特别。这一个葡萄树比别的树真的很特别。刚才苏大哥也分享，在那个。尼沙甲，尼布甲尼沙王，他做的那个梦，他梦了那棵树也是很大的，很高大，非常美观，但是果子也很多。那如果说这个果子，这果子是不是甜的，而是酸的、苦的？就不讨神喜悦，也不讨人喜悦。很感谢主，所以在这个圣经中，我们也有很多看到这个葡萄树所结的果实，是野葡萄呢，还是好葡萄呢？是甜的还是苦的呢？生命记32章32节，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所以这个，那我们都知道，索多玛是被主已经收去的。这个就是因为在那里连5个亿人都找不到。开始，亚巴郎恳求的是50个人，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要求我们的主，拯救这个索多玛。最后说，如果这城有10个人，你会怎么样？主说，如果有10个亿人，我也不会惩罚这个城。所以，就是也能看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人，真的现在也就是很多都刚才说的，都所贪求的都是这世界的虚荣的虚无之物，没有寻求神的爱，没有神寻求神的国，所以，刚才不一样也分享了这个世界万物已经很近了，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彼此相爱，热切彼此相爱。这个爱就能够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就如我们这小小羊群，虽然我们数量不多，可是我们能够在一起，真的兄弟姊妹同在一起，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快乐，彼此幸福了。很感谢主，所以这个就看到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结的果不在主的那一棵树上，我们就是被扔出去、被焚烧的。那主在以赛亚5章1到7节，如果结果子的，主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那他呢就刨挖园子，捡弃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所以，如果我们结果子，他就主的爱就大大的充满我们。有他的 属神的果子：平安、喜乐、仁爱、良善、温和、节制、柔和、忠信，九个果实都出来了。这是个上好的一份，所以我们要寻求那上好的一份。如果我们不在主内，所以我们要寻求那上好的一份。我们在主内，那主就也就在我们内，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实，如同若望福音15章，这段经文我很喜欢，而且还有一首歌，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经上这样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凡在我身上不结实的枝条，他便剪掉，凡结实的，他就清理，使他多结更多的果实。你们因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已经是清洁的了。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实；你们若不住在我内，我也你们若不住在我内，也一无所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的，我也住在他内，他就结许多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真的是，我们离了主，真的什么也不能做。很感谢主，所以我们在主的爱内，我们要结出他的果实。很感恩，很感恩。有时候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考验的时候，那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在主内有那一份深深的平安，真的是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不能把我们的平安拿走的。感谢主，所以特别在我的家庭中，有时候，有之前是我的先生，然后又到儿子，就是总是有一些考验。但是我也知道，就是主好像就借着这身边的人，就不断的修剪你，不断的修剪你。那当这些考验来的时候呢，那我就会想到主的话，因为我们也是个人。如果我们没有主，我们要让世界的声音去跟他讲，世界的就是这个属肉性的口去跟他讲，真的是讲不通的。我们唯有交给主，交给主，仰望主。那他要变化又如何呢？那都是在主的手里。正如那哈巴谷那一句话，3章17节，我真的记得很牢。他的宗室无花果树不发芽，葡萄树不结实，羊圈中没有羊，牛栏中没有牛。我仍然喜乐于上主，这是主那钟爱的仆人所传出来的信息真的是很美，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只是跟主结合，不是跟人结合。很感谢主，所以通过这些，我也看到主在我的丈夫、我的儿子他们生命中在动工。慢慢当我们不去在乎他们的行为或者言语的时候呢，那主就会去管教他们。很感谢主。感谢赞美主，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把剩下的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谢谢秀芳跟今天所有见证分享的兄弟姐妹们美好的分享，感谢赞美主。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没有主，我们真的像葡萄树一样，没有什么太多的用途，连做钉子都不能，连自己站立也不能。而能够经验到许许多多美好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事，全是由于主。没有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有了主，靠着主的恩典，一切都可能。那么，我们所经验的、所领受的，有什么是出于自己呢？都是由神而来的。为此，该夸耀的要夸耀神，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保罗使徒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说：“因着神的恩典，我成为今日的我。 在他的生命中释放出神许许多多神奇美好的德能。他说是靠着神的恩典，他成为今日的他。我们这小小羊群的每一只蒙恩有福的羊也一样。其实所有的基督徒能够活得好，都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成为今日的我。为此，没有什么可以夸耀自己的，一切的荣耀要归给神。保罗使徒继续地说：“为此，我比众人都更劳苦。”接下来他说：“其实不是我，而是基督的恩典与我同在。就是基督的恩典，使得我们不是一个不结果实、懒惰。”没有功能的，而是他的能力要在软弱的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这是神的荣耀，这是阿爸父喜欢在我们这一些软弱的人，也只有知道自己软弱，我们才会依靠他，自以为刚强的，你想错了，有时要在火中、痛苦中才会悔改。让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到主耶稣基督的前面，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献上恳切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常在我的生命中，与我的灵同在，让我经验到与你同在，你的能力在我的身上彰显出来的那一份美好。那一份超乎人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成为今日的我。若没有你，我真的不能想象我如今会在怎样的一个痛苦的光景中，既不能做钉子，又不能够有其他的用途。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在你命定的旨意中，你要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实。求你继续的把生命的养分赐给我们，向我们诉说你的爱，让我们也经验你赐给以西结不断的经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主耶稣，你的话临到我，临到我们这一群你爱的人，让我们听到你的话，珍惜你的话，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在我们里面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洁净，被你圣灵的水所洗净，我们就能够跟你结合在一起，常住在你内，就像葡萄汁。必须跟葡萄树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才能结果子。求你保守我们不离开你，依靠安息在你的爱内，吸取从你那里来的生命的养分、圣灵的滋养，好使我们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荣耀天上的父。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谢谢你常与我们同住，谢谢你，你的话常临到我们的生命中，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有盼望，有依靠，让我们成为今日的我。主耶稣，你还在继续的让我们更多的爱你，更多的像你，像天上的阿爸父是一样成全的。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荣耀你，荣耀天上的父。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可以有感动的，可以举手，一个一个的祈祷。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把以西结书16章1到5节中那样的一个生命 那样的一个不堪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你把我们嫁接在你的葡萄树上，你喂养我们，你给我们你的养分，你给我们你的爱，你给我们你的奶，你的酒，你亲自的将你自己赐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是的，你给我们这么多，我们要去做什么呢？我们要有什么好处回应你呢？亲爱的主耶稣，借着你众仆人的分享，让我更明白的知道，唯有结果实，唯有结你赐给我们的，你那生命的果实。你的仁爱，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忍耐，你的良善，你的温和，你的忠信，你的柔和，你的节制，活出你给我们的生命，那样的才是光荣我们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只有那样的，我们才配做成为你的门徒，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洁净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当我们被你修剪的时候，是因为你爱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不要爱这个罪恶的世界，让我们借着这个世界得着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你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我们要结的果实。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深深的感谢赞美你。我以上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
谢谢丽蓉姐妹的祈祷，我们请永刚打开音频视频开始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光照启示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是葡萄树就是结葡萄的，就是结好葡萄的。若不能结葡萄，它有什么用呢？没有任何的用处。基督徒若没有基督的味道，真的不是不算基督徒，你也不承认是他的是你的门徒。主耶稣，我感谢你，就让我们紧紧的与你结合在一起，有你的味道。有你的性情，有你的爱，有你的胸怀，懂你的心。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多么需要你！我们与你联合在一起，与你结合在一起，其正是结出果实。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因为离了你，越觉着你给恩宠了，给恩惠了，自高自大，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那又会。从恩宠的位置上掉下来，就像拿步高一样。主耶稣，让我们时时刻刻有一个谦卑的生命，有一个真真实实的明白一个真理，就是离了你，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行。我们多么需要你，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有最后一位祈祷，请丽芬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是的，在这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耶稣，你的话就临到了我，临到了我们这小小羊群里面的每一个人。主耶稣，你的话就要扎我们的心，你的话就要穿透我们的心到我们的思想里面，让我们能够更新改变。主耶稣，我们一听到你的话，就要改变，就要更新自己。主耶稣，谢谢你在若望福音17章17节讲到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耶稣，你的话就是用你的真理来让我们洁净，洁净我们。主耶稣，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在思想上，在行为上的不洁，主耶稣要靠着你的话来不断的洁净。主耶稣，在今天我们就听到你的话，主耶稣，我们不要做那额间心硬的人， 我们要把自己接在你的葡萄树上，我们要吸取你在葡萄树上的养分。主耶稣，我们不要做那不结果实的、被砍断的、被枝条被火焚烧的。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主耶稣，借着圣灵，使我们在你内不断的被洗，能被你的话语洗净而成圣。被你的话语一听进去，主耶稣，让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主耶稣，让我们有那属灵的智慧来吸取你的养分。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主耶稣，你的养分是我们生命的粮，就是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若没有你的养分，我们就没有生命了。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位主耶稣都需要你。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丽芬姐妹的祈祷，谢谢每一位爱主的兄弟姐妹们的美好的祈祷。我们继续的在主前献上我们共同的祷声。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保守里，在你的命定里，有你的命定都写在你的册子。求你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的命定，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重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好使我们活在你的旨意中，活在你的召教里。主耶稣，求你把你的心向我们启示，求你让我们听见你的话。唯有你有生命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亮光，让我们明白你的爱，认识你赐给我们那丰盛、那美好，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耶稣，求你拿走我们心中的骄傲自大，让阿爸父修剪我们，剪除我们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肉性、自私、自怜、自大，好使我们跟你没有任何的阻挡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更像你，能够常安息在你的爱内，保守你的话，让我们准时结果，枝叶不枯，结满满的果实，荣耀你，荣耀天上阿爸父对我们的命定。主耶稣，谢谢你，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向你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主耶稣，谢谢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谢谢你让我们在你恩典中，你的话临到我们，我们把它吞下去，保守在我们的心中，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亮光，步履前的灵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你，活在你圆满的旨意中，用生命光荣你。只有结你愿意我们多结的果实，我们才能光荣你的名。我们依靠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